色列大选结束，内塔尼亚胡惊险过关，当选连任。台湾太阳花学运一周年，学运团体重回立法院。中国人大代表钟南山说，污染严重， GDP 第一有何意义？晚安，欢迎收看3月18号星期三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中国人大代表钟南山最近在两会上针对雾霾问题开炮，今晚节目中我们将有详尽的报道。另外，台湾太阳花学运届满一周年了，后太阳花时代的台湾将面临哪些变化呢？我们将有来自台北的最新报道，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下面请安华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安华。
好的，玉文，我们接下来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以色列选举结果已经揭晓，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保守党利库德集团击败主要的竞争对手中间偏左的犹太复国主义联盟，内塔尼亚胡将连任第四届总理。来看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以色列选举的计票工作基本结束，利库德集团在120个席位的议会中赢得30席，轻松击败赢得24席的反对党犹太复国主义联盟。选前民调显示，反对党犹太复国主义联盟领先利库德集团3到4个席位，表明选民更倾向于这个反对党的领导人赫尔佐格，他在对待巴勒斯坦国的问题上采取更为灵活的立场，主张与巴勒斯坦人谈判。内塔尼亚胡在竞选最后阶段急剧右转，承诺继续在备战领土修建定居点，反对成立巴勒斯坦国。以色列人星期三醒来，目睹了内塔尼亚胡后来居上的惊人胜利。耶路撒冷街头一位居民兴奋地说，
首先对选举结果感到非常高兴，人们曾担心阿拉伯及左翼政党，他们输得很惨，我们赢了，以色列人民赢了。
另一位支持内塔尼亚胡的民众说，
这是人们想要的结果，我很高兴内塔尼亚胡胜选，因为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我认为他将很快组建政府，我的朋友和家人都支持他，我们非常高兴。
利库集团在一份声明中说，目前与支持利库德集团的政党联盟的谈判已经着手进行，内塔尼亚胡打算在几个星期内组建新政府。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人权观察组织星期三的发表了一份新的报告，说伊拉克军队和民兵去年9月将伊斯兰国战斗人员赶出北部城镇阿麦尔利的时候呢，抢掠并且焚烧民房和商铺。那么这份报告是根据对受害者和目击者的采访以及卫星图片撰写的。报告说，民兵抢走电视、衣服和电线，然后焚烧房屋。阿麦尔利周边的47个村庄都遭到了抢掠和破坏。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越南总理阮晋勇呼吁在南中国海争议上要自我克制，并且警告不要单方面使用武力。那么这番评论显然针对的是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上日益咄咄逼人的态势，不过中国则呼吁有关国家与其相向而行，并呼吁域外国家要保持中立。下面来看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越南总理阮晋勇和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18号在堪培拉出席了两国安全和气候变化协议的签字仪式。阮晋勇表示，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的政策表示担忧，因此当务之急是要起草南中国海的行为准则。
我们认同应当根据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的规定，保证南中国海的和平稳定、海上安全、航行和飞航自由，全面落实行为宣言，采取自我克制避免可能使区域紧张升级的行动，包括恫吓、使用武力去单方面改变现状。
中国星期三呼吁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国家通过谈判解决争议。
我们致力于通过双边谈判与有关的当事国，根据国际法和相关的历史事实，就南海岛礁有关岛礁的主权争议进行谈判，寻求解决的办法。同时我们也致力于 与东盟来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洪磊还呼吁其他国家在南中海争议上不要选边站。
我们希望有关的国家能够和中方相向而行。域外国家，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有关的问题上保持，特别是主权问题上保持中立的立场。
中国在其官方的地图上以九段线宣示对南中国海大约90%的区域拥有主权，但是越南、菲律宾等国也对据称能源储量丰富的南中国海部分地区拥有主权。VOA 卫视新闻报道。
以上的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的外长呢，将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会谈。那么，这是否会影响到美国的亚太布局呢？另外，继英国之后，法国、意大利还有德国都将成为中国所提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那么，美国对此有何反应？我们下面为您立刻连线 VOA 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荣香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荣香你好。
你好玉文。
是荣香，我们知道啊，这个中日韩三国的即将举行这个峰会，这个外长会议，我们稍后会来谈谈，但是我们就先来看看针对美国的这些欧洲盟友陆续的加入中国的亚投行，那么美国到底会不会跟进？美国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最新表态呢？
是的，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呢，昨天在例行简报上呢，开玩笑的说呢，外界对于他所谓反对亚投行的说法呢，是被可怕的断章取义。我们知道，在上个星期英国决定加入亚投行之后，有报道指出美国表示反对，并且抱怨美国的这个长期的欧洲盟友呢，在没有事先协调的情况之下呢，就自行决定，感到不快。不过在星期二，白宫以及国务院对于三个欧洲国家相继决定加入亚投行表示，这是主权国家自行做的决定，而这也提供亚投行一个机会，让他能够遵守现行的一些地区发展银行的最高标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怎么说。
我想这给了这三个国家一个树立榜样的机会，说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应该执行高标准。很清楚的是，美方还没有做出加入亚投行的决定。虽然世界各地都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但是这样的多边组织应该具备国际社会已经建立的最高标准。这是我们公开和私下都表达的观点，我认为不存在不一致的地方。
在白宫方面，对于美国是否会考虑加入亚投行，发言人欧内斯特表示，目前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发言人欧内斯特怎么说。
But the United States believes that there is a pressing need to enhance.
美国认为，世界各地对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有紧迫的需求。我们认为，任何多边机构都应该采取国际社会在世界银行和其他地区性发展银行设定的高标准。亚投行的意向成员国应该努力争取采取一样的高标准，这很重要，其中包括强有力的董事会监督机制和其他保障性措施。国际社会都有权利看到亚投行成为已有的发展架构的补充，并与之进行有效合作。
我们注意到美国的官员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任何一个现有的或是任何一个新创设的多边机制呢，都必须遵守贸易的最高标准，并且保持一定的透明度。宇文。
是，那么荣香，我们继续再把焦点转向东北亚地区。我们知道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下个月就要对美国来进行国事访问，那么这个星期六呢，中国、日本与韩国的三国外长也要举行会谈，美国政府对此有什么样的评论吗？
中断三年的中日韩三国外长会议这个星期六将在首尔举行，对此美国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这是一个 正面的发展。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国务院的发言人沙奇怎么说。
美方长期以来支持这几个国家之间进行对话，支持这一地区加强联系。这是三年以来这样的会议再次召开，所以这当然是一个积极的表现。
预计美国是否在韩国部署所谓的萨德系统，也就是全名为末端高空防御系统的问题呢，也将被讨论。那么之前有报道指出，中国对此表示关切，美国国务院则表示，美国并没有决定是否要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而美国和韩国之间也还没有就这个问题举行正式的磋商。另一方面，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决定呢，在四月下旬访问华盛顿。美国白宫表示，这是2006年以来日本首相第一次对美国的这个正式访问。那么我们知道，在2013年的2月份。安倍晋三也曾经访问过华盛顿，当时呢也和美国的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举行会谈。不过白宫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当时属于工作访问，并没有接待仪式，也没有举行晚宴。那么预计呢，讨论议题将包括了美日防卫合作的指针，还有朝鲜的核问题等等。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荣香在国务院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也已经抵达了日本，展开3天的访问。稍后我们将有来自日本的最新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在星期三抵达了日本东京，展开对日本的首次访问。米歇尔奥巴马的专机是在星期三的晚上降落在东京羽田机场。那么星期四呢，他将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有首相夫人安倍昭惠分别举行会晤。星期五他前往日本的旅游胜地京都前，他也计划将会晤日本日皇和皇后。米歇尔奥巴马在去年没有能够陪同奥巴马总统对日本进行访问，那么这一次的行程呢，被广泛认为是对去年的缺席访问日本所进行的弥补之旅。那么就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即将在四月份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前夕呢，米歇尔奥巴马的这次访问是否传达了一些信息？我们下面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是，小玉先来跟我们谈谈3天的行程里，米歇尔奥巴马到底安排了哪些重要行程呢？
是的，实际上呢，日本政府呢现在还没有正式公布日程安排。那么日本媒体报道称呢，刚才和您介绍的基本上差不多，就是明天星期四呢，这个米歇尔夫人呢将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夫人昭惠。那么同时呢，还要出席一个有关援助发展中国家女子教育问题的集会。据报道呢，在这个集会上呢，米歇尔夫人将发表演讲，表示呢要与日本合作来实现这个促进发展中国家女子教育的援助问题。另外在接下来的星期五这一天呢，米歇尔夫人将到日本的古都京都呢进行参观访问，随后呢将进入下一站，也就是柬埔寨进行访问。
是，
这个访问日程是比较紧张的。
确实啊，那么小玉，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觉得这行程最大的一个关注点，就是他在明天将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这个所谓的礼貌性的拜访。那么两人可能会谈及哪些议题呢？日本的媒体是如何报道？
是的，针对这次的这个应该加上引号的会谈，因为日本的媒体普遍认为呢，这次的这个会晤呢，政治性的议题呢，估计不会太多，主要可能要集中在这个援助发展中国家女子教育的问题这样一些问题上。另外呢，据说呢，这个日本政府呢也颇费心思呢，把这次的这个会晤呢搞得轻松一点。首先是由昭惠夫人呢来亲自陪同米歇尔夫人进行这个午宴午餐，那么之后呢，这个安倍晋三首相呢出面，估计是在饮喝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进行轻松的交谈，这样一种感觉吧。
好的，那么小玉，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呢，日本媒体对于米歇尔奥巴马的这次访问当然有不同的报道与解读，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有些日本媒体好像对于米歇尔奥巴马，他先是在去年独自的访问中国，今年随后才访问日本，好像有些意见，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应该说呢，日本媒体呢一直在谈这个第一夫人已经6年了，进入第7年头才开始到日本访问，而且是这次是首次访问。特别是去年3月呢，米歇尔夫人在中国逗留了1个星期，日本媒体呢也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报道。那么当时呢，日本媒体普遍认为呢，在这之后的4月，奥巴马总统访问日本时呢，米歇尔夫人会随行。但是没有想到呢，米歇尔夫人以这个子女的这个学校的安排呢，没有能够随行。对于这个被称为是工作狂的日本人来说，因为子女的问题而不能随行来访呢，似乎有点意外。当然也有一些解读认为呢，这显示出米歇尔夫人呢重视子女教育，但是也有人呢认为可能是有点被忽略的感觉了。那么这次呢，这个米歇尔夫人来访呢，被认为是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呢进行一种外交上的这个平衡吧。另外呢，也有分析认为呢，这个从这个对华战略的角度，美国和日本在对华战略上呢有一些不协调的这个倾向吧。为此，这次访问呢似乎能够起到一些调和的作用。特别是我们刚才提到的4月底安倍首相将要出访美国，那么可以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吧。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记者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把镜头转向台湾，太阳花学运在今天届满1周年了，部分的学生还有社运团体再次回到立法院，后太阳花时代的台湾又将面临哪些变化呢？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就在1年前的今天，台湾学运团体因为不满马英九政府处理两岸服贸协议的方式，发起了占领立法院行动。那么今天呢，部分的学运还有社运团体也再一次回到了立法院，他们又提出了什么样的诉求呢？我们下面继续为您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为您报道今天的有关情况。永泰你好。
玉文你好。
是，永泰，我们先来看看今天有部分学运还有社运人士重回立法院，那么现场的情况是如何？据我了解，警方也特别加强了这个维安的工作，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对，的确，那么在立法院的各个出入口啊，那都加强了警力啊，那么还有包括在行政院啊，行政院的大门呢现在也架起了这个组织网，当然是不希望重演这个去年啊318的情况，就是有学生啊或者一些社运人士冲进了这个政府机关啊，乃至于占据了异常，那瘫痪议事。那么不过今天的这个这个诉求哈、这个相关活动的这个进行啊，还算是和平理性。那么尽管警方呢是有比较加强了一些维安的工作，但整个过程呢 还算是相当的顺利。玉文
是，那么永泰，我们知道除了学生团体之外，今天在现场也有不少的所谓公民团体，他们也提出了他们的诉求，跟我们谈谈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呢？
好的，最主要就是这些太阳花学运的这个学生啊，还有一些这个领袖啊，他们这一次的这个诉求是和这个以前民进党主席林益雄那么为首的这个公民团体呢做了结合啊。那么他们最主要的诉求就是希望啊，那么能够进行这个宪政改革。那么简单的介绍呢，就是说希望能够来修正这个台湾现在的公投法啊，让这个门槛低一点。那么因为现在他们认为这公投法有点这个形同虚设啊，根本就没有办法行使啊。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能够这个补正这个公务人员的这个选拔法啊，他们认为一些不适合那一些表现不好的这个立法委员呢、啊，他们认为应该是可以透过这个法律来进行罢免，但现在这个法律也太严格了，让他没有办法去落实这个法律啊，所以基本上这两个诉求，也就是说希望呢，就是说将来的这个公民的这个参与啊，能够更进入体制内，不只是在这个场外啊进行一些抗议啦、集会啦，同时也能够透过体制内的一些改革来表达这个人民的一些权利。
是，永泰，我们也知道一年前的太阳花运动可以说对台湾的政府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那么在一年后的今天，面对这些公民团体还有学生团体所提出的新诉求，台湾政府有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吗？
基本上我们并没有看到官员有做出任何的口头回应啊。不过我们看到行政院呢、在脸书上面是表达了，就是说他们希望未来能够做一个更开放的政府啊，能够让这个更制定一些更有利于这个年轻人就业的政策，甚至呢他们还这个让陆委会的主委夏立言呢、透过网络啊来和民众的进行交流。不过这样的做法到底会有发挥什么样的效果呢，还有待观察。另外我们也还看到了，就是说在台湾现在很受到欢迎的台北市长柯文哲，他特别强调了就是这个学运啊非常具有历史意义，也具有启发的意义啊，他认为呢让现在年轻人更加关心身边的事物，尤其是政治的事物。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今天的相关报道。那我们也知道太阳花学运可以说给台湾的政治还有两岸关系都带来很大的冲击，最近在台湾也有多项的民调显示，正是因为这场学生运动，台湾在国民党还有民进党之外的第三势力有了真正的成长空间，年轻一代对社会也有更多的影响力。新台湾国策智库他们的调查就显示，有近55%的民众认为不应该起诉太阳花学运的领袖还有支持的民众，另外还有近60%的民众认为国民党在去年选举的大败是因为青年还有公民力量而不是民进党。继续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民调，则是联合报所进行的调查显示，有64%的受访者认为在学运之后台湾是更重视年轻世代的声音，那么有47%的人认为太阳花学运对台湾社会产生正面的影响，这要多于产生负面影响的30%。那么继续呢，我们就来看看后太阳花时代在台湾又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变化呢？太阳花运动将会如何持续他们对台湾的影响？我们下面为您继续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到的是太阳花学运领袖之一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的成员魏阳，来谈谈他的看法。魏阳你好。
哎，你好。
是，先来跟我们谈谈啊，太阳花一周年了，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竟然时间过这么快，转眼就一周年了。就是好像事情都还没有，都还在做，然后这一年的这样，对，
是，
就这一年来，我觉得台湾变化很大，就是说，我们先看到说去年11月底的时候，国民党这个惨败的幅度可能是远远超过任何人的想象。那其实这也表现出来说，我们过去用来理解台湾的那种蓝绿的所谓的选民结构，它其实已经不再适用了。那它代表说台湾社会力量已经松动了过去可能长久以来，这个左右台湾的结构。那有新的力量兴起，那这样新的力量其实我觉得还在发展当中啊。那当然它可以表现为例如说所谓的这种素人政治，你可以看到柯文哲就是说这些不同于蓝绿的新的政治思维的人出现，那也可以看到时代力量跟社会民主党他们其实都提出了不同于民进党跟国民党的那种政治想象。那其实学生团体的部分我觉得也是活力十足啦，就是说从去年结束之后各地的学校的学生社团也都陆续成立，然后也有一些串联的活动。就我觉得整体来说台湾的 社会是处于一个非常新力活力十足的这个阶段的。
是魏阳，你刚刚也提到了国民党在去年九合一选举的大败啊，很多人当时就认为这是太阳花运动给国民党所带来的一种骨牌效应。那你也提到了现在有这么多的新兴社团还有政治团体的成立，你觉得这些新兴团体他们对于2016年的台湾大选又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觉得2016年的大选呢，就是说，当然我们会希望就是说可以。就是说，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国民党上阵的是一种威权保守，然后这个偏财团的一个势力。所以当然我们会希望可以终结他的统治，但在同时，我们也必须要确保说，这个接替他的政权，不论是民进党还是第三势力，他同时也可以符合社会的组织大人民的期待跟想象哦。那另外一方面，立委的部分，我们可以希望说，这一次不只是总统大选有个好的结果，我们希望立委选举可以打破这个。民进党跟国民党独大的一个现象，有可能第三势力或者是一些小党，它能够有更多的生存空间。那我觉得以目前的这个气氛来看啊，其实说是人心思变，所以其实也是蛮乐观的啦。
是，你们魏阳，刚刚我提到一些民调的调查结果，其中还有一项非常有意思，他就是发现，就将近五成多的台湾民众已经都忘记了一年前的太阳花运动它的起因到底是什么。那么当然了，我们刚刚报道也提到说，主要就是针对马英九政府针对两岸服贸协议的这种通过审议的方式引发了抗议。那么在太阳花过后，我们来看看这一年里面台湾与大陆的谈判没有一项协议得到通过，所以也有人说太阳花可以说把两岸关系做了一道分水岭。你认为未来两岸关系应该要如何发展呢？
我的立场是说，台湾跟中国是绝对会有互动，而且也不可能就是把彼此门关起来。那但是这样的互动必须要建立在很对等、很正常的一个关系之下。所以，例如说像服贸协议，它其实是由可能这个两边的一些这个政党这个高官去私下协商。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违反一些民主原则。所以长远来看，我们当然希望。中国跟台湾是有好的正向的发展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那但是这个前提是必须要建立在这个台湾跟中国两边的公民社会的一个成熟跟民主体制的建立上的。
是魏阳，最后一个问题，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报道民调里面说呢，年轻一代对台湾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啊。不可否认，当年的太阳花运动激起了很多的热情，但是也有不少的批评声音，认为这是一场暴力运动。你认为作为太阳花学运领袖之一，在未来要如何来协助弥合台湾社会的这种分化？那么如何来持续太阳花学运对台湾的影响呢？
我觉得其实像社会运动所谓的街头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游行，其实它只是非常小部分的，而更多时间我们还是必须透过组织啊，做组织，或者是说我们就实际到可能校园，或是到这个工厂，或是到地方去跟人民互动，直接接触，去理解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不满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其实所谓的后续的弥平，或者是这个弥补，其实是需要。它其实是很多时候是不可见的，就是说它不会被媒体所看到，但是目前一直以来都直接在进行当中。那我们也希望可以让大众知道说，社会运动并不是只有在这个冲撞，同时还有很多很细致的一些组织工作。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之一魏阳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么究竟台湾在太阳花运动后这一年里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两岸关系又面临哪些挑战呢？VOA卫视在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将为您继续深入探讨，请您持续的关注在星期天晚上的9点的海峡论坛节目，也欢迎您拨打热线来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继续呢，我们再把焦点转向西藏。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瑞士的日内瓦召开了会议，讨论中国、西藏自治区等少数民族的侵犯人权问题。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所做的报道。 好，由于技术问题，我们刚才无法为您播送那条新闻影像带。那么稍后我们将持续的进行，看看能不能够再为您播报有关于这场西藏的讨论会议。那么继续第二小时呢 ，VOA 卫视我们将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今天的主持人宝生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欢迎你，宝生。
你好，玉文。
是，今天我们要探讨什么重要的议题呢？
我们谈两个话题，一个是谈一谈昨天事实上你们已经做过，就是中国政府逮捕五名女权维护这个工作者。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因为有学者说，这是中国历届政府103年以来第一次来镇压女权活动。这究竟幕后的原因是什么？这我们来分析一下。
是，我们看到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也说，女权也是人权的一种，所以习近平打击这个女权运动特别值得关注。
而且中国现在正在策划和联合国的妇女署在今年9月举办一个全球妇女峰会，习近平本人也要出席峰会并发表致辞。那么他们这么打压中国的女权运动，有什么颜面向国际社会来维护倡导女权呢？
确实。那么第二个讨论的话题是什么呢？
这也是相关的，我们要谈一谈中国的 NGO， 也就是所谓非政府组织目前发展的状况，以及他们在生存在运作当中遇到了哪些挑战和困难。
嗯，好的，我想这些问题呢非常值得我们来关注，特别也是中国很多的民众也很想要了解这些所谓非政府组织他们的未来到底在中国能走多远。
是的。
好，我们谢谢宝生来到节目的现场，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同时欢迎您参与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稍后回来，中国人大代表钟南山他最近说呼吸空气都会得癌症，那么 GDP 第一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稍后记者东方将为您做详尽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计划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特勤局说，一封寄给白宫的信件被查出带有致命的氰化物。负责保卫总统和其他高层官员的特勤局在星期二发出声明说，一个设在白宫院落外面的分拣机构收到了这封信，最初没有查出问题，但特勤局说在进一步的检查里他们发现了氰化物。目前这封信已经被送到另外一个机构再进行检测。一名自杀炸弹杀手在星期三袭击了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的一处政府所在地，导致至少有7人丧生，41人受伤。省政府发言人奥马尔·兹瓦克还有地方首脑哈吉·法蒂胡拉在爆炸中受伤。塔利班已经声称他们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新加坡政府在星期三表示，新加坡年迈的前总理李光耀他的健康状况进一步的恶化。李光耀从2月5号因为严重肺炎住院以来，一直依靠着呼吸器。李光耀是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的父亲。李光耀被广泛认为是现代新加坡之父，他在新加坡这个城邦国家依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作为新加坡的首任总理，他在位 31年，一直到1990年。根据德国警方的最新消息，在左翼的反资本主义抗议者，他们在德国法兰克福与当局的对峙里，至少有2辆警车遭到烧毁。这些示威抗议者企图封锁欧洲央行新总部大楼的启用仪式，以抗议欧洲央行在监督例如希腊这样的财政出现困难的国家限制花费，并且减少债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警方表示，包括贸易工会还有德国左翼政党成员在内的绝大多数抗议者，预计在一天的集会期间都将会保持和平的示威。继续我们来看，这个星期日本还有中国将要举行4年多来的第一次安全会谈，那么紧接其后的韩国、中国还有日本的外长也将举行近3年来的首次会晤。美国呢，也在幕后帮助这些亚洲大国，希望解决他们历史和民族夙愿，能够团结起来应对日益严峻的朝核威胁。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回来的报道。
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星期二说，德国将加入由中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支持的一个新的国际发展银行，成为这个银行的创始国之一。朔伊布勒在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举行简短记者会时说，
我们一致认为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亚洲进一步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欢迎中国寻求其他伙伴来成立基础设施银行这样的想法。
亚投行被认为是西方主导的世界银行的竞争对手，也被认为是中国传播软实力的一个主要平台。亚投行去年在北京成立，旨在支持亚洲国家在交通、能源、通讯和其他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在此之前，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美国对亚投行持抵制态度，并质疑这个投入了500亿美元的机构所能达到的标准。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在记者会上说，希望通过高标准为亚投行做出贡献。
我们希望为亚投行的创立贡献我们在国际金融机构的长期经验，也希望通过良好标准帮助亚投行获得国际声誉。
除德国外，法国和意大利也表示将加入亚投行。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您刚才看到的报道呢，是有关于德国要加入由中国所牵头组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那么各界对此的一些相关反应。继续我们再回头来看看，刚才我们提到了日本与中国还有韩国的三国外长将在这个周末举行三国的首长外长会谈，那么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继续是 VOA 卫视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去年参拜共有2战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曾激怒中国和韩国的许多人，这些人的家人曾遭受日本的残酷统治。虽然2战结束70年了，对日本过去暴行的不满尚未化解，这种情绪也远未淡去，尤其是慰安妇问题。在战争期间，超过20万名女性沦为日本士兵的性奴。在首尔，年轻人每个星期都会在日本大使馆前集会，要求东京道歉和补偿。在北京，中国总理李克强说，东京必须为其过去的战争暴行忏悔，这样两国的关系才能改善。
保持正确的历史观，就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这些历史恩怨加上岛屿争端，已经引发了日本与其邻国之间的冲突，并阻碍了贸易和投资。国际危机组织东北亚问题研究员丹尼尔·平克斯顿说，要想真正的和解，就必须承认各方都是战争受害者，包括日本。但在这种政治化的气氛中，这不可能发生。
在东亚，我看不到任何这方面的迹象，似乎是各方竞相诋毁对方，指责谁罪孽更深，诉说谁是受害者，谁不是。
美国副国务卿舍曼最近受到韩国官员的批评，因为他认为各方是在利用这些问题来获得政治支持。他的这一言论被认为是站在日本一边。韩国世宗大学政治学教授保坂裕二说，美国在悄悄敦促各方结束分歧来应对更大的威胁，制止朝鲜拥有核武器。
美国透过舍曼暗示，韩中日在历史问题上不应争斗，而是应互相做出让步，各方需要重点解决朝鲜问题。
让各方关系复杂化的还有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以及安倍首相意欲修改和平宪法来扩大日本自卫队的军事活动范围。 VOA 卫视帕登首尔报道，由海伦播报。
继续，我们再把镜头转回到美国。从扩大儿童保育到扩大学前教育，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新提出的预算里寻求要扩大把社会工作者派往风险社区的家庭，帮助这些家长抚养儿童。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记者潘德所做的报道。
在他三岁的儿子丹尼尔出生之前，乔治王子郡健康家庭项目的社工就常常光顾尼迪亚·里奥斯在马里兰布伦特伍德的家。
我真的喜欢这个项目，因为我是少年母亲，对我的帮助很大。
里奥斯生丹尼尔时只有16岁，尽管是年轻的母亲，她还是读完了高中。他现在的目标是获得医疗助理的证书。他说，健康家庭社工凯莎·康纳的帮助对他至关重要。这次家访，康纳要检查许多问题，从丹尼尔的家庭环境到他的健康和发育。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找到生活来源，我们希望他们能有一个支持系统，成为最好的父母。
Be the best parents they can be.
You want to open that?
孕产和婴幼儿家访项目成立于2010年，目的是通过将护士、社工和教育工作者派到风险家庭，帮助解决高贫困、高婴儿死亡率和青少年出生率问题。这项联邦政府倡导的项目去年总共服务了115,000名家长和儿童，到本月底这项授权将结束。若要将项目继续下去，需要国会的重新授权。奥巴马总统2016年的预算包括从10月份起为家访项目提供5亿美元的资金，以及在今后10年为这个项目提供150亿美元。奥巴马总统长期以来一直主张扩大获得学前教育和其他项目，使所有的孩子打下坚实的基础。在2013年的国情咨文中，他谈到了早期投资的重要性。
Every dollar we invest,
我们投资高质量早期儿童教育的每一个美元，能够在日后节省7个美元还要多。它能够提高学生的毕业率，减少少年怀孕，甚至减少暴力犯罪。
莉莉亚娜·展森·车卡20多年来亲身经历了乔治王子郡健康家庭项目带来的影响。作为这个项目的主任，他响应奥巴马总统的号召。他说，如果低收入母亲能够学会如何在怀孕期间就与自己的孩子培养感情，可以避免许多长期的问题。
我们所看到的很多问题都是会有结果的，他们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不希望孩子们被虐待，或者因为我们此前没有做任何事情而使得孩子们在学校里表现不好。
至于尼迪亚·里奥斯，他说，除了学习如何做丹尼尔更好的妈妈之外，他也对孩子的未来充满希望，包括让他报名参加联邦政府为低收入家庭设计的早期教育项目，从开始抓起。美国之音记者潘德报道。
那么继续呢，是有关西藏的报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议，其中特别讨论了中国西藏自治区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侵犯人权问题。下面就是美国之音别威卫视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星期在瑞士日内瓦讨论了包括西藏自治区藏人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群体的人权恶化情况。人权活动人士对发生在西藏的自焚和虐待政治犯事件感到担忧，他们相信对藏人随意进行关押、审讯、判刑、使用酷刑和让藏人消失已经成了惯用手法。 国际声援西藏组织的政策和行动官员艾琳娜·盖塔在接受印度的亚洲新闻国际通讯社采访时说，联合国的一份报告记录了2009年以来的14名在关押期间受折磨而死的政治犯和137起自焚事件。
So we have witnessed a degradation and worsening of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自2012年和2013年年初习近平掌权以来，我们目睹了西藏人权状况的恶化。人权状况恶化涉及许多不同方面，既包括公民和政治权利，也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比如宗教自由是我们极为感到担忧的问题之一。我们一直关注和报道有关言论和集会自由等方面的问题。
Freedom of expression, assembly, association, and so on.
现旅居瑞士的久美加措以前是一名西藏政治犯，他说西藏将摆脱中国的占领，获得自由。
这是藏人的运动，他们斗志很强，因此西藏肯定能够获得自由，这需要一些时间，但真理终将取胜。我自己作为自由斗士，我的斗志更为高涨，我没有丧失任何希望。
中国对其在西藏的铁拳政治辩称道，在1950年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之前，这个偏远地区极度贫困，经济停滞，人民受到奴役和残酷剥削。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那么，总部设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议会在星期二通过决议，对不断有藏人自焚抗议他们所说的汉人压迫统治表示了关切，并且对自焚者表示哀悼。近年来，西藏和中国其他地区发生了多起藏人自焚事件。根据人权组织的统计，在2012年就有80多人自焚，其中大多数人死亡。继续，我们再来看到法国人，他们在进购波尔多葡萄酒庄时多了一个竞争者，那就是来自中国的投资人。当地的房产经纪公司还有行业协会认为，中国人来这里进购葡萄酒庄，一方面是反映出该地区享有全球盛誉，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了中国对葡萄酒似乎有永不枯竭的需求。
李丽娟向中国的投资者售卖法国葡萄酒庄，他代理的物业中不光有葡萄园，还有酒庄和其他有历史价值的物业。这一座建于18世纪的修道院正在翻修，准备卖给中国的亿万富翁。
我们已经完成了外表的修缮，现在呢正准备等内部装修的开工。
中国投资者在波尔多已经成为法国人的竞争对手，双方各占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中国投资者到这里豪购酒庄始于2008年，当时一个中国财团购买了拉图拉干酒庄以及周边30公顷的葡萄园，此后中国的富豪每年都会在这里抢购20多个酒庄，这同时也刺激了其他的投资者。
我们已经在谈很多与此相关的话题了，他们甚至对其他国家的市场也起到提振作用。他们在问为什么中国人在法国买这么多酒庄，他们是精明的商人，所以他们这么做或许有其他考虑，或许我也应该自己去了解一下。
波尔多葡萄酒庄的中国新主人正在引进酿酒技术和葡萄园的经济规模，这些酒庄过去大多数是家族经营的小型酒庄。尽管存在一些顾虑，当地的葡萄酒联合会说，外国人到这里来总是会带来创新。
多亏有外国投资者，波尔多才能建成气候，先是英国人，随后有荷兰人、日本人等等。波尔多的历史是外国对酒庄的投资构成的。
目前波尔多地区的7000多家酒庄中已经有100多家归中国人所有，不过他们并不仅仅来这里投资，他们还在中国酿酒。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5大葡萄酒生产国。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另外，中国的雾霾问题一直是民众心中的痛。中国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他最近就在两会上说，如果老百姓呼吸都能得癌症，那么 GDP 第一还有什么意义呢？钟南山的言论引发了媒体的强烈关注。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就特别专访了钟南山，我们下面来看看专访的详细内容。
中国两会于3月15日落下帷幕，一场严重的雾霾立即侵袭北京， 北京大部分地区16号到17号的 PM2.5 的24小时均值都在300以上。政协大会闭幕之后，美国之音获准对广东代表团的钟南山教授进行了一次电视专访，我们的问题也就从雾霾的危害开始。中华医学学会会长钟南山先生认为，汽车是北京雾霾的主要来源，中国不能走美国那种建在轮子上的国家的发展模式。
这个现在来说，就比如是在北京的话，目前看起来，更多的资料是支持啊，这个由于汽车造成的尾气的，以及汽车的这个traffic jam， 就是这个交通事故以交通的这个阻塞造成的一些污染的话，大概占到31%，那就相当高了，也就是非常主要的一个污染的源，它的污染源主要是汽车过多，所以在这个。这个汽车这个问题上呢，走美国的这样的路啊，以这样的话作为一个GDP 的发展作为一个标志，我觉得是不可取的。
钟南山在两会期间关于雾霾对人体危害的言论被中国媒体称为钟南山发飙。钟南山教授说，现在中国老百姓连呼吸都可能患癌症， GDP 世界第一有什么意义呢？钟南山认为，中国是一个中央有很大权力的国家，中国政府应当努力寻求 GDP 与环境保护的平衡点。
是想解决什么问题，在中国没有行不通的，因为是中国是具有一个非常集权的，一个非常这个中央很有很这个强这个权力的这么一个国家的话，只要认识到一个东西是正确的话，他会采取行政的办法来解决，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的，可以造成不方便、不合理，甚至影响到现在这个汽车制造业啊等等这些。但是假如说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就是从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处理一个 balance， 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 GDP 的发展和环境的这个环境的这个保护，两个取到一个好的平衡点。
最近中国独立新闻工作者柴静自费拍摄的一部关于雾霾的纪录片在两会前获得2亿人点击，然而柴静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在两会期间却遭到禁播。有外媒记者在李克强总理记者会上提出了穹顶之下的问题，李克强只谈中国政府治理雾霾的决心，回避了对柴静及其纪录片进行的点评。面对美国之音提出的这一引发争议的柴静纪录片问题，钟南山没有回避，而是字斟句酌的在不提柴静和穹顶之下这两个敏感词的情况下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他还是提及了一些问题，一个是怎么产生的，一个是有多少危害，一个就是为什么这个如何的来减少它，而且在减少它呢，有什么障碍，这些方面都讲得不错。但是在其中有一条呢，就是它的危害有多大呢？这个就是这个尺度啊，不是太明朗。因为什么呢？说实在的，现在的危害有多大，不是说正因为刚才我讲的，不是说非常明朗。但是它对身体的危害是非常肯定的，所以我的看法呢，我认为它还是提出一些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很有启发性的问题。
虽然在这次两会上，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和环保部都宣称要采取各项措施体现治霾的决心，但中国以 GDP 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巨大惯性，能否在放缓的同时交出满意的环保答卷，显然需要时间的考验。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其实呢，雾霾问题不只是在中国，在泰国的北部每年也有雾霾现象，那么今年更是提前的出现，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健康还有当地的经济。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福德从泰国清迈发回来的报道。
泰国北部地区的游客数量上升，但旅游业者却并不愿意看到这个数字。 在首府清迈，随着雾霾的到来，医务工作者接收的呼吸科病人越来越多。这种情况每年都会发生，原因是当地在旱季田地焚烧过度，而今年的雾霾比往年来得更早。医院向易感染人群分发了数以千计的口罩，但是对于萨苏达·苏西莱特这样的护士来说，这其实更像是损害管控。
我们向那些有喉疾和咳嗽的病人分发手册，教授他们如何正确使用口罩。
由于老挝和缅甸等地存在违规发展项目，越境飘来的雾霾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上周，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非营利组织森林趋势发布报告，其中表示将森林改变为商用农田已经成为缅甸森林砍伐的一个主要原因，而这往往包括大规模烧荒。监测当地热点地区的泰国官员说，所有国家都必须大刀阔斧地缓解这个问题。
有报告显示，边境的泰国军队与邻国领导人交涉，要求他们帮助制止焚烧森林，并且设定一个边境防火线。但是这并不够，他们也得减少国内热点，因为他们焚烧森林的时候，不仅仅火焰会越境，风也会将浓烟吹到我们国家，影响我们的人民。
很多航班都被取消或改道，但是解决方法有限，当局增加了在森林大火地区的人工噪语来减轻灰尘颗粒。经常负责扑灭大火的空军上尉彭瑟·威瓦谭德说，穿越烟雾的难度越来越高。
雾霾影响我们的飞行能见度，但我们有一个航空标准，在飞行能见度有问题时能够导航。我们现在能够应付能见度问题，直到情况有所好转，我们会继续洒水灭火。
就眼前来说，当地居民得等到雨季来临才能告别雾霾，但是长远来看，在实施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案之前，雾霾到底造成多大伤害仍然是未知数。美国之音桑福德，泰国清迈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新的美语例。贝是什么意思呢？贝，宝贝。 You got a 贝？你有贝吗？Do I have what? 我有什么？ It's a new way to ask if you have a significant other. 是一种新的问你有没有男女朋友的方式。Oh, that's cool. No, I don't have a bae. Oh, 这么 cool. 但是我没有 bae. Something is bae. 超级喜欢。I do. Coffee is bae.我有咖啡是我的 bae. What is this bae you keep talking about? And how can coffee be your significant other? 什么？你一直说的这个 bae 是什么意思啊？咖啡怎么能说是你的男朋友呢？ Bae is also a new way to say you really like something. Bae 可以表示你特别喜欢某个东西。Sunglasses are bae. 我特别喜欢太阳镜。Shoes are bae. 我特别喜欢鞋。Banana is bae. 我特别喜欢香蕉。Bae. Wow, you have a lot of baes. 哇，你喜欢的东西很多啊。Before anyone else. 最优先的人。It's also known for being an acronym for before anyone else.So your bae is someone you like the most. Your BFF, your best friend forever, your bae. 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have a bae? What is bae to you? Is it coffee, a banana, or shoes? Okay, bye-bye!
好，谢谢白洁。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宝珊和宇宙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呢，我们去带您看看在法国科西嘉岛的洪水灾情。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三月十八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中国政府拘押五名女权活动人士。国际媒体指出，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扩大压制不同意见者行动的一部分。更有西方分析称，几位女权活动人士遭拘押的2015年3月6号是中国的政府103年以来首次公开打压女权运动。那么女权活动为什么让当今中共政府感到前所未有的危险？时事大家谈邀请社会学专家和观察人士来进行讨论。
另外，20多年来，中国非政府组织 NGO 不断发展，促进了公民意识的提高与公民社会的成长。然而，被视为绿色事业的 NGO 在中国却一直处于灰色地带。一党专制的政府对 NGO 组织一直存有戒心，更把涉外 NGO 视为洪水猛兽。中国 NGO 事业发展的突破口在哪里？时事大家谈也邀请评论人士进行分析。首先请安华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安华。
好的，宝申，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以色列选举结果揭晓，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保守党利库德集团击败了主要的竞争对手中间偏左的犹太复国主义联盟，内塔尼亚胡将连任第四届总理。来看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以色列选举的计票工作基本结束，利库德集团在120个席位的议会中赢得30席，轻松击败赢得24席的反对党犹太复国主义联盟。选前民调显示，反对党犹太复国主义联盟领先利库德集团3到4个席位，表明选民更倾向于这个反对党的领导人赫尔佐格。他在对待巴勒斯坦国的问题上采取更为灵活的立场，主张与巴勒斯坦人谈判。内塔尼亚胡在竞选最后阶段急剧右转，承诺继续在备战领土修建定居点，反对成立巴勒斯坦国。以色列人星期三醒来，目睹了内塔尼亚胡后来居上的惊人胜利。耶路撒冷街头一位居民兴奋地说：
首先对选举结果感到非常高兴，人们曾担心阿拉伯及左翼政党，他们输得很惨，我们赢了，以色列人民赢了。
另一位支持内塔尼亚胡的民众说：
这是人们想要的结果，我很高兴内塔尼亚胡胜选，因为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我认为他将很快组建政府，我的朋友和家人都支持他，我们非常高兴。
利库集团在一份声明中说，目前与支持利库德集团的政党联盟的谈判已经着手进行，内塔尼亚胡打算在几个星期内组建新政府。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越南总理阮晋勇呼吁在南中国海争议上要自我克制，并警告不要单方面使用武力。那么此番评论显然针对的是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上日益咄咄逼人的态势。不过中国方面则呼吁有关国家和中国呢是相向而行，并且呼吁域外国家保持中立。来看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越南总理阮晋勇和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18号在堪培拉出席了两国安全和气候变化协议的签字仪式。阮晋勇表示，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的政策表示担忧，因此当务之急是要起草南中国海的行为准则。
我们认同应当根据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的规定，保证南中国海的和平稳定、海上安全、航行和飞航自由，全面落实行为宣言，采取自我克制避免可能使区域紧张升级的行动，包括恫吓、使用武力去单方面改变现状。
中国星期三呼吁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国家通过谈判解决争议。
我们致力于通过双边谈判与有关的当事国，根据国际法和相关的历史事实，就南海岛礁有关岛礁的主权争议进行谈判，寻求解决的办法。同时我们也致力于与东盟来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洪磊还呼吁其他国家在南中海争议上不要选边站。
我们希望有关的国家能够和中方相向而行。域外国家，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有关的问题上保持，特别是主权问题上保持中立的立场。
中国在其官方的地图上以九段线宣示对南中国海大约90%的区域拥有主权，但是越南、菲律宾等国也对据称能源储量丰富的南中国海部分地区拥有主权。VOA 卫视新闻报道。
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
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上星期四，38国际妇女节前夕，中国政府拘押5名女权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关注。据称，这几名女子正在策划反对公交车上性骚扰的抗议。国际媒体指出，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扩大压制持不同意见者行动的一部分，这包括意见学者、记者和社会活动人士在内。更有西方分析称，几位女权活动人士遭拘押的2015年3月6号是中国的政府103年以来首次公开打压女权运动。那么什么是女权？女权活动为什么让当今中共政府感到前所未有的威胁？时大家谈邀请社会学专家和观察人士来展开讨论。
好的，今天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社会学专家、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小夏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社会活动人士、北京一人评中心的理事陆军先生，陆军呢是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我们节目现场的龚小夏博士，那么就是这次呢，这个几位女权活动人士呢，我们看到他们是究竟被拘押还是被正式逮捕？因为在媒体中好像有一些这个比较不太吻合的这个报道啊，是怎么一回事？还有他们5位的情况目前是怎样的呢？
我看到他们的他们是被拘押，而不是正式逮捕。他们的律师说，也就是目前在拘押。我估计呢，正式逮捕这个情况，除非有事件有什么新的发展呢，不一定会发生，因为他们只是在要在公共汽车上贴一些反对性骚扰的这个口号。然后呢，这个他们目前的情况就有拘押在北京，有拘押在广州的。那么拘押了这么长时间，目前怎么样？我还没有最新的消息。
是，像这种妇女受到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公交这个工具上受到性骚扰，这是在中国经常发生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不管你是地铁还是公交车上，都是人挤人，肉挨肉的。那么有些咸猪手，有些人甚至做出更坏的、更下流的这些举动。我的一个侄女，她就跟我的这个跟她的母亲说过，后来我的妹妹告诉我，她在公交，她这个女孩在北京的公交车上就被人这样做过。那么这个事情是在中国普遍发生的，是广大妇女，特别是家长、青少年都非常关注的。那么他们反对公交车上的性骚扰，这是对社会、对妇女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政府连这些个抗议活动都不容？
我想现在他们其实做的还不是抗议活动，
是
他们只是做宣传活动，
对，
他们策划一个宣传，就公交车上这个引起大家一个注意而已。所以我想就是这种情况在过去前十年中呢，基本上是不会，政府是不会干预的。一般来说在习近平之前吧，非政府组织做事的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只要不是去针对政府做一些公益性的事情呢，还是被容忍的。这次他不容许，政府不容许这种公益性的行为呢，也是让外界感到非常吃惊。这也为什么这一次这五名这个女权活动人士被拘押吧，就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
现在陆军先生已经通过电话跟我们把线连好了。陆军先生，据你了解，政府呢这次是以寻衅滋事这么一个罪名来拘押他们的，请你谈一谈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好的，这一次的抓捕行动呢，可以说非常的突然，也非常意外。因为在过去很多年里面呢，虽然说，尤其是在最近两三年，虽然说抓了大量的社会活动人士，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脉络，就是更多的被抓的人士呢是。包括主张政治权利，但这一次呢，可以说被抓的这几个女孩子呢，她们主张的其实是一种社会权利，或者说是女性不受骚扰的权利，或者再换句话说呢，她们是为了反色狼。那么这样一个诉求，可以说人的天然的诉求，不管是一个女性还是这个社会最基本的一个。道德的最低的要求，他们在主张这个，但是呢即便如此仍然不被允许，而且呢是遭到了如此残酷的阻止和打压。因为如果说官方要阻止他们的行动，那么按照以前的做法很可能呢就是警方会找他们谈话，然后呢会把他们的那些纸贴收走，然后呢在行动的当天呢，可能会有警察上门去陪他们不是陪他们了，就是邀请他们吃饭喝茶呀，就是不让他们去现场。但是呢，这次我们看到直接上来就是抓人，而且从三个不同的城市抓人，而且呢，很快就转成刑事拘留，所以这个情况是前所未有的。
那么陆军，就根据你所了解的情况，那么这位几位女性被拘押之后呢，她们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有没有会见自己的律师？还有呢，她们的家人得到了什么样的信息？那么可不可以见到她们？等等，这一类最新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她们几位被抓捕之后呢，马上就有律师去到就北京的律师啊，到北京的警方去要求会见，但是呢，被拖延了两天才允许会见。第一个女孩子叫李婷婷，其后的几天里面呢是陆续又有其他三位得以会见律师，但是呢其实也都比法律规定的会见日期呢要晚了一两天，甚至于两三天。会见的情况可以说呢是很不理想的，非常不理想。因为其中有一位被抓捕的女孩子呢叫武蓉蓉，她是因为在春节前患有重病，所以刚刚住院两周。在她的这个化验指标里面因为武蓉蓉是我的好朋友嘛，所以当时她在生病的时候呢，我是跟她频繁的通话，并且呢也看到了她的化验报告还有入院出院的记录。当时的那个化验报告显示呢，她的情况是非常危急的。有一项指标就是肝癌的指标应该是超出了正常值10倍。 所以尽管经过两周的住院治疗，他的病情暂时稳定，但是呢，医生给他开了一种抗病毒的药物，这种药物呢是不能停的，如果一旦停掉这个药物的话呢，很可能引起病情的急剧的恶化。但是呢，会见的时候，律师了解到，看守所呢就拒绝给他使用这种药物，他自己其实已经带了这种药物，但是呢拒绝他使用。律师跟看守所交涉，看守所呢是两天前答应了说要给武蓉蓉进行治疗，但是呢通过今天的会见，律师了解到呢并没有兑现这个承诺，就是看守所这方面并没有兑现承诺。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呢，就可以说是更加严重的一个事态，就是不仅仅是说要抓捕这些人，甚至于有可能想要他们的命。
那么现在各方，比方说像您的公益组织在内，准备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也对他们进行这个营救呢，或者帮助？
现在五位女孩子被抓捕之后呢，可以说已经引起了从国内到国际激起了广泛的愤怒，尤其是这个抓捕的时机呢，抓捕这五位女权人士的时机呢是国际妇女节前夕，而且在纽约，在联合国正在开一个很大的关于妇女权利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呢，中国政府宣布将会在秋天的时候和联合国一起主办一个妇女峰会。那这样一个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警方的抓人，那可以说对于全世界妇女的节日，对于联合国的有关的活动完全蔑视。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非常恶劣的做法，非常蔑视的态度呢，是更进一步引起了女权界，全球女权界的愤怒。所以呢最近这些天一个多礼拜以来，各国的女权工作者、女权领袖、妇女组织呢都是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声援的活动，抗议警方的肆意妄为，声援这些被抓捕的女孩子。我看到呢，在德国、在印度还有在韩国都有妇女组织呢发出了强烈的声音并且呢他们也在组织一些抗议示威活动。在联合国3月8号组织的妇女游行上面，也有参与游行的人士呢打出了标语、海报和拿着他们的头像。同样的抗议示威活动呢也发生在伦敦和西雅图。
是，小夏，我们知道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标榜是一个男女平权、男女平等这么一个社会，毛泽东最被人熟知的一句话恐怕就是妇女能顶半边天。所以中国政府而且一直在过去似乎在面子上还照顾妇女的权益，维护这么一种形象，但是这次行动来看，它不可能是地方政府所为，因为它涉及到三个不同的省市同时下手。那么现在政府对于妇女权益维护的人士都下如此的狠手，说明他们在政治上在对待这个不同社会团体、不同维权人士，他们态度是不是朝更加强硬、更加恶劣这个方向来转变？
现在是很明显这个情况发生的是，你要看见就是说这些。我第一个我很感兴趣是这些这些被捕的女权活动人士的年龄，他们都是九零后大学生，就
是
说非常有公益精神的一些人。那么我想呢，就是过去像我那一代人，我们那一代人，我60年代的人，从政治高压上成长起来呢，我们有一种非常这个非常就是说自发的一种政治性的对抗，什么事都往政治上面靠，这是很容易的事。可是新一代的呢，他们这个社会多元化以后啊，他们就会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就会有各种社会公益行动，他们愿意就是组织非政治化的这种活动。可是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政府要把这些事情政治化， 为什么呢？他们要把所有这些本来是只是进行公益的活动变成一种挑战政府政治权威的政治事件。
嗯，
所以呢，我想这是这次的拘捕活动恐怕还是中国的这个公益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
那为什么中国政府对此感到这么大的威胁呢？
因为中国政府自己是有组织的，我就是说在中国只有党能有组织，别人不能有组织。所以共产党老说是除了共产党之外谁也没法统治中国。为什么？他不让别人组织。那么现在我想显然是习近平政权就感到了这么多年以来呢，就过去十多年还有相对宽松的一些环境呢，造成了整个社会基层草根组织的发展。他们这个显然就是在打压最基层的草根组织。
那么说到这个女性在中国的这个受到性别歧视的这个现象呢，您觉得她在不管是在国内也好还是在国际上也好，引发了这个关注的程度是怎么样的？那么为什么在中国会有这样一些这个比较严重的性别歧视现象？那么究竟是哪方面的原因，像是政治的呀、社会的，还有这个立法司法方面的这个因素呢？
这里说到国外，这有一个就国内叫迷思，就是等于是一个神话，就是西方的神话，就是说在共产党领导以后男女就平等了，你看女的也能工作男的也能工作，其实并不这么回事。因为在当时毛时代的男女平等是以剥夺妇女性别特征为什么，大家剪一样头发穿一样衣服，而现在在这个相对多元化的社会中呢，当妇女性别特征就是大家穿的，比如说像这个公车性骚扰，说那我们骚扰是因为你们穿的糟糕，这政府发言人自己说的，你们穿这么暴露我们能不骚扰吗？那么这个角度也就是说，当妇女要显示自己这种
性
别上的我这个这时候呢，那么很自然的他们各种传统的这个男权思想就回来了，就是在压制妇女这个权益。
好的，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中国政府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前拘捕了五名策划来这个对公车性骚扰这些事件进行抗议活动的五位女权维护人士。现在呢，我们打开我们的听众观众热线电话，请我们的一些听众观众朋友来参加节目的讨论。首先是湖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啊，这个嘉宾好，主持人好。我认为的这个习近平集团，他现在是感到的最大的这个腐败不能搞下去的危机。这些妇女，实际上这些妇女同胞都是配合他们搞腐败的，他才接受。如果今天有人这个起来反性骚扰，那这个目前在中国大陆不只是一个性骚扰的问题啊，那就是你这个任意把妇女当作玩物的这些腐败分子，他真是疯狂到了极点。我希望呢，这个国际社会能够这个高度重视，把中国人民的这个权利的话的这个帮助中国人民，把中国人民的权利让共产党这个还给中国人民。
嗯，好的，谢谢湖北的李先生。接下来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河北的张先生，您听到我们了吗？河北的张先生，您要听到就请您发言。好，看来线路有些问题，我们试一下辽宁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线路有问题。
辽宁的王先生，您听得到吗？好像线路还有一些问题。我现在请问一下一人评中心的这个负责人陆军先生，我们知道在1995年的时候，也就是20年前，在北京举行了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很多国家的代表，我记得包括当时的这个希拉里克林顿都率领代表团参加了会议，180多个国家的妇女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中通过了北京的宣言。你认为中国远的不说，这20年来在妇女权益的保护、妇女地位的维护方面有没有任何进步？
我觉得呢，从现状来看，在最近几十二三十年啊，中国妇女的地位在很多领域是明显下降了。这样一个结论呢，是有着官方数据支撑的。
中国妇联呢，它对，就差不多十年会有一个报告。那么最新一次的报告呢，就显示，当然上次报告也显示了，就是中国的妇女呢，她们从业的领域越来越集中在一些低技能、低收入的领域，在一些高技能、高收入的领域呢，女性的比例是越来越低。那么这很显然就带来妇女她的经济地位的下降，而经济地位的下降不可避免的就会影响到她其他领域社会地位的下降。而且我们也看到在政治领域也是一目了然的。长期以来呢，尽管说官方在宣传妇女能顶半边天，但是我们看到在就是在当局自己的领导层里面，妇女有几位呢？有没有占到半边天？根本没有嘛，一个都没有嘛。
嗯，
所以呢，这是对，这是很明显的。那我想从主观上来讲，官方在推动妇女权利保护的方面呢，它是非常的消极的。比如说这些女权人士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反性骚扰啊，这些歧视啊，还有这个公共场所，尤其是厕所这个面积的不平等啊，长期存在。但是呢，即便是这些女权人士他们提出来之后，官方的态度也不是去积极的解决。他们提出来这些问题，可以说没有一个问题能够顺顺当当的、很快的得到解决的。
嗯哼。
反而最后呢，被解决的是他们自己。问题没有被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被解决了。
嗯。
所以呢，就是他岂止是消极，他是很抵触的。当然，在有些方面，他可能会做一些面子工程，做一些表面文章，这实际上都是给外界看的。
嗯，
这里问题很有意思，就是在共产党的那个体制之下吧。你要是因为西方人经常看不清楚，他们又看哎，这个人大里不少女代表，这里还有女，但是这种比例性质啊，就往往是证明他们其实是没有权力的，因为有权力是用不着比例的，对不对？我记得当年这个东欧苏联东欧倒台，这就是有一些捷克他们当初一些统计吧，就原来的那个所谓人大他们的议会中呢，妇女有25%。结果完了之后，一次有选举，妇女只有4%了。这反映了什么呢？反映在这个社会真正的状态之下，妇女是并没有权的。所以呢，当自由选举产生的时候，妇女就没有发言权了。我相信中国也同样是这个情况。就从收入状态说，中国妇女的收入就是远远低于男性。可是你从教育状况来说，中国的妇女的就是特别是城市里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其实比男性高。那么受教育程度更高，挣的工资更低，这说明什么？这非常说明问题。
那刚才陆军讲，就是这个近20年以来，中国女性的这个地位明显的是降低了，这有官方数字的这个支撑。比方，因为他们是集中在这个低技能、低收入这个领域，那么影响了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为什么会在近20年里反而在倒退？
我这个倒是有点不同看法，但不见得一定是这20年地位倒退，因为在20年是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时候，在这个国家经济比重非常大的时候，那国家可以用人为的方式、人为的手段来调整这个工资收入，而市场经济有了之后呢，你反映出来的其实是真正的社会地位。
嗯，好，我们继续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广东的钟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钟先生，请您把您的电视机或者收音机音量关到最小。
你好，
钟先生，请讲。
好，你好，你好。我说啊，我是49年出生的。
嗯。
我觉得现在我们中国啊，那个年轻的，或者是70、80后以后啊。那个道德啊，怎么回事哦？我不管你是怎么样，我去过吉隆坡那边，人家那边那个很有礼貌的。你像我们这样，有什么性骚扰什么怎么回事？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嗯，
好，谢谢广东的钟先生。
你现在中国大陆那个人啊，那个特别是年轻啊，
嗯，
那什么规矩啊、道德啊、礼。
好的，谢谢广东钟先生。钟先生认为现在中国社会这个道德水准不断下降。接下来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请讲。
喂，
张先生，听到你了，听到我们就请讲。
喂，喂，
天津张先生，我们听到你了。
喂，
好，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下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河北的张先生。
今天线路有问题。
河北的张先生听得到我们吗？河北的张先生现在也不在线上。小夏，我们知道妇女的权益，这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也关系到每一个家庭，没有一个人不是他的母亲养的，没有一个人没有妻子或者没有兄弟姐妹，这些本来是对社会有好处的事情。可是在中国，我们看到妇女在政治上现在没有足够的声音，在25个政治局的委员当中只有2位女性，在7个常委当中一个女性都没有。另外，像涉及到妇女权益的，本来是一方面是社会的责任，一方面是政府的责任，可是我们现在看到政府在做什么，各地的妇联、各层次的妇联，他们在做什么？往往做的就是强制计划生育等等，完成上边一些工作的指标，或者在38妇女节组织妇女看一场电影。那么社会现在社会力量想进来弥补政府工作的这些不足，那么政府为什么不去支持，反而去打压呢？
这里有两个，第一个是目前中国就这个政治局里没有多少女委员，常委里没有女常委什么这种啊。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说，反映的首先还不是妇女地位的问题，反映的首先中国是这么一种专制社会。那么我们要看历史上的专制社会都是男权社会，我们大概没有听说过女就是男女平等的社会里有专制社会的，
武则天除外。
那武则天社会也还是男权社会，你要这么看起来，因为当时你可以看到他满朝文武都是男的，所以这是一个女的统治，就当时他们说撒切尔内阁就是满内阁全是男的，所以这不能是个女权的那，所以这个我觉得这反映的更多是中国这个政权的性质。那么至于妇女地位问题呢，就是为什么就经常把她弄到妇联去看场电影就算这种事情，我觉得他们就是对于政府来说这是一个很边缘性的事情，他们不认为自己应该管这种事儿，这是一个很就是
灰色地带，
不光是灰色地带的，就是他不，中国政府在社会公益上这种事情从来是排在日程表的最后的，这个我们也都知道。所以呢，就是中国目前你说有这样一个排在日程表最后嘛，民间团体来管一管是。可是我觉得中国政府发现在过去有10多年的时候他们让民间团体管，却发现民间团体在做大。现在很多地方的各种公益团体和民间团体在社会上的号召力要超过政府。我有一位朋友在就是在北京就是做公益团体，他到处去就跟各地解释怎么去做公益团体。那么他到了就是浙江这么一个很多大量那个民工的村子啊，一个居住地方，完全就政府完全不管的，下水道上水道什么都不管。那么他去到之后组织当地管，就发现几年下来呢，这个组织本身就基本上成了一小政府了，人民有事都找他们。所以我觉得政府又会很害怕，就是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多了，那么对政权是产生一个非常基本的动摇和震撼作用。
是我们等一会儿讨论的第二话题正是这个话题。好，时间的关系，关于北京砍伐女权活动国际社会强烈关注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谈论另一个热点话题，中国政府为什么把 NGO 组织视为洪水猛兽，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the camera three.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二十多年以来，中国非政府组织 NGO 不断发展，促进了公民意识的提高与公民社会的成长。据估计，中国目前在扶贫、环保、劳工、教育、卫生、维权、动物保护等领域里拥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个 NGO 组织。这些组织出于良心，本着对人的关爱，向社会上处于困境、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弥补政府工作中的空白。然而，本应该是绿色事业的 NGO 在中国却一直处于灰色地带，在注册、法律、资金、人才和管理等诸多领域面临困难。一党专制的政府对 NGO 组织一直存有戒心，更是把涉外非政府组织视为洪水猛兽。那么中国的 NGO 事业发展的突破口在哪里呢？时事大家谈继续请社会观察人士来进行分析。
我们继续欢迎社会学专家、美国之音记者龚晓夏博士和社会活动人士、北京一人评中心理事陆军先生来参加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在纽约的一人评中心的理事陆军先生来介绍一下近二十来年中国这个 NGO 组织发展的这个情况，他们主要从事哪些领域里的活动，他们目前的发展状况怎么样？
好的，我想最近二十年呢，NGO 发展的一个脉络可以说是先是社会服务类的 NGO 得以发展，然后呢是在权力领域自然而然的就会有 NGO 出现并且开展工作。这个状况呢是在可以说有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一个呢就是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那个大会上呢有一个是 NGO 的分会场或者分论坛，那是 NGO 在中国第一次被人看到，第一次被人真真切切的接触到。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呢，可以说给了中国女权界很大的震撼，尤其是在 NGO 这个层面。其后呢，就有一些妇女组织发展了起来，当然主要是以慈善和服务为主。在进入到新的世纪之后，可以说呢，一方面，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民间活动当中啊，人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是在在慈善和服务领域，进行这种自我发展、自我治理啊、自我服务、自我维权。所以呢，权力类的 NGO 呢，就开始发展起来。最初呢，主要都是法律类的，法律维权类的 NGO。这当然也有另外一个背景，就是在89-64之后，包括上世纪九十年代呢，可以说国内的民间的政治自由空间是越来越小，所以呢，也导致人们呢在就主张自己的维权诉求的时候呢，他是迫不得已，只能是从法律的角度，从维权的角度来主张。第二个历史节点呢，就是2005年，在2005年前后呢，中亚和东欧呢发生了颜色革命，这个事件可以说引起了当局大大的紧张，所以在2005年、2006年的时候，对于当局来说，他对待 NGO 的态度呢，就是从以前的不太重视，并且呢，已经开始着手要进行有关的立法，转变为呢，突然提高了重视程度，开始了比较正式的打压，而且呢，也中断了有关的 NGO 的立法。这个比较典型的事件呢，就是在那几年相当集中的 对于走在前面的艾滋病的组织进行集中的打压。那第三个历史节点呢，是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可以说由于大量的民间力量进入到震区，并且呢涌现了很多自发的组织，所以在那个之后呢，NGO 进入了一个快速的，可以说是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阶段。那这种快速的发展呢，马上也是迎来了官方另一轮的打压。
嗯，
2009年呢，以工盟爱之行为代表的权力类的 NGO 呢，是遭遇了全面的压制。工盟的负责人呢，许志勇也被抓捕。爱之行的负责人呢，万延海也被迫出走。2011年是另外一个历史节点。2011年呢，爆发了茉莉花革命。茉莉花革命的时候呢，可以说官方大肆的拘捕了很多人，很多人失踪。
嗯。
但是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在失踪的这些人里面呢，很少有 NGO 工作者，或者说几乎没有。那么这也显示呢，在经过当局的严酷打压和压制之后 ，NGO 呢，它在可以说在这个政府的维稳体系里面，它已经不再是排在前面的了。或者说呢，由于 NGO 被压制，没有了这样一个非常温和的声音，没有这样一个温和的力量去解决社会矛盾。那导致呢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所以呢会有更多的人，更多受害者，更多的活动人士呢，他们只好以个人的方式，或者说以更激烈的方式来进行抗争，
是，
那导致呢他们被抓，更多的被抓。
好，
所以呢，2011年之后，我自己觉得，官方也看到了这一点，觉得 NGO 已经被控制的差不多了，所以呢，2013年是有所放松的，但是2014年又是风云突变，其中典型的事件呢就是。夏天的时候，郑州俞文婷被搜查，以及秋天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呢，船只行，多位，船只行的人员呢被抓捕。那么今年这次呢，可以说是延续了去年的对 NGO 的这样一种打压的一种战斗。
嗯哼，好，谢谢陆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小夏，就是说，从您的这个经历来说，您在西方世界，在美国待了很长时间。那么从您的观察来看，在美国这样的这个西方世界，它的非政府组织在这个社会中起到什么样的这个作用？那么它和政府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一般来说就是你要成立，就美国绝大部分90%的社会都是非政府组织，所以呢，这是跟政府就只在政府那注个册，就是不是？那公司也是非政府的。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所谓非政府，这有什么区别呢？它一般指的都是税务上的所谓这个501C 组织。这些组织呢，它的收入是不用交税的，它的收入是免税的，所以这是美国政府鼓励大家做公益的一种税法。那美国的那个，如果说 NGO 组织有多少，那就不知道了，真是那是百万百万的计算。因为美国整个社会是个高度自治的社会，很多很多的社会功能都是由这种非政府组织来这个承担的。比如说中国人都会说，一说非政府组织就说慈善。那么慈善当然是很大一部分，所有教堂那政府不能干预，是不是？那么所有慈善机构，可是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中有很大很大的一部分是做什么呢？它就是做宣传，是公益宣传。那么公益教育、公民教育，或者是有些公民就组织起来说，我们要推广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法案等等。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家旁边的例子。我们家旁边要修高速公路，修过去要拆掉一些房子，那么当地的居民就组成了一个组织，他们不是光是反对拆这个房子，他们就做了，他们自己花钱，他们自己做，就是自己募捐，做了一堆这个计算，就计算说这个道路这么修，噪音增加多少，给当地商业带来什么什么等等等等麻烦。他们也是个 NGO 组织，这个组织在政府立法通过以后，它就解散了，因为它没有必要存在了。所以这是美国社会中非常健康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那么相对中国来说呢，陆军先生，我们知道中国的 NGO 组织在资金来源、在注册登记、 在管理方面，在志愿者的组成等等都面临很大的困难，尤其是如果一些公益组织从国外得到一些经费的话，那么往往更被看成是洪水猛兽。我们经常看到官方的媒体上会报道有些 NGO 组织和境外的敌对势力相互勾结，你怎么看待中国 NGO 组织，特别是一些涉外 NGO 组织他们目前所面临的非常困难的状况？
好的，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帮助，在最近30年，那重要性可以说不言而喻。中国政府呢，其实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呢，它的基本国策里面就有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在 NGO 领域呢，可以说国际社会的帮助同样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社会呢，49年之后，公民社会几乎不存在，荡然无存 ，NGO 呢也荡然无存。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什么技术，更没有什么资金，因为在中国呢，人们的捐款欲望非常低，特别是像红十字会啊、顾明伟这样的事件频繁的发生。这种情况下呢，国际社会对于中国NGO 的发展呢，在技术方面、在资金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这种帮助呢，也不仅仅是针对权力类的 NGO， 也包括服务类的、教育类的、慈善类的，也包括官方的很多机构，因为官方它也成立了很多所谓的NGO 嘛，我们叫做 GANGO， 就是 government organiz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那很多年以来，可以说国内 NGO 的国际合作，我自己认为呢，都是被政府所容忍的。虽然也有一些 NGO 呢遭遇了麻烦，但是呢，根本的原因或者说主要原因呢，并不是因为国际合作。但是呢，从去年开始，我们发现，国际合作对于 NGO 来说可能会成为一个大麻烦。夏天的时候，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呢就发起了一个调查，就是针对国内在中国开展工作的国际 NGO 以及 NGO 的国际合作项目。这个调查呢，当时呢也是去到了我们郑州云平的办公室，差不多大半年过去了，我们不知道这个结论，但是呢，我们却听到了几个非常震惊的消息。一个消息呢，就是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在北京工作的一些国际 NGO 的工作人员呢，他们是被驱逐出境，甚至于被抓捕。有一个人呢，他是被关了10天，然后驱逐出境。第二个消息呢，就是去年年底我们发现，有新闻报道，政府呢是在制定一个境外 NGO 管理法。那么 NGO 这个事务呢，长期以来或者传统上呢，一直都是民政事务。但是呢，很奇怪，这次法律的制定呢是由公安部牵头。那么我们从后续国内的一些报道中来看，的确，境外 NGO 以及国内 NGO 的境外合作项目是被当成了一个对于所谓公共安全的威胁和挑战，而不是作为一个促进民生促进社会发展的一项公益事业来对待。所以呢，这样一个态度转变，我觉得是也是非常令人惊讶的。
嗯，
这个我想补充一点，就很有意思，因为我自己在 NGO 工作过，当年就是许多年以前，我曾经是负责这个美国的劳工组织跟中国的各种劳工单位去联系，或者是负责拨款，可以说我是负责拨款的一个人。那么当时很有意思，因为按照来说，很多政府工的，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中国啊，中国的那个矿工的尘肺病非常厉害，这个我们也都知道。那个我们在一处地方的调查也发现，当地有15%的矿工都是尘肺病。那么其实我们最先找的就是政府的组织，说工会，你们能够看。工会说那私人煤矿我们不管，国家煤矿我们管，可国家煤矿没有这么严重的情况，所以我们只好找了当地的 NGO 组织做这一件事情，就是说能不能帮他们查一查，因为很多矿工害怕到了不敢去查自己有没有尘肺病，结果因为尘肺病死亡率非常高嘛，那么我们只是给了很少点钱，就是国外的 NGO 据我知道这个情况呢，大家都在帮助中国的 NGO 做的是中国政府应该做可是没有做的事情， 可是中国政府却把这个看到是对他们的威胁，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我们不能做，你们也不能做，你们不能取代我们的功能。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看大家有什么话要说。首先一位是广东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嗯，广东李先生电话有问题。那么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李先生，在不在线上？河北的李先生。
喂，我是河北的李先生。
嗯，
你好。
请讲。
那个我想说一下，中国政府为什么把这个 NGO 组织视为洪水猛兽呢？因为中国政府吸取了这个苏联和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和平演变国家分裂的教训，是吧？因为东欧和苏联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呢，他们这个和平演变国家分裂就是从这个 NGO 组织这个发展壮大泛滥，从这个导致的，从这个引起，都从这一点一点千里之堤毁于羽泄。所以说我还在这方面我还是理解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些行为的。好，谢谢，再见。
谢谢。接下来位是天津的张先生，你好。
喂，
天津张先生您在线上，请讲。小夏你好，要回应河北的李先生。
我要回应一下，说苏联东欧，其实 NGO 这整个概念呢、是80年代到90年代以后才快速发展起来的，而苏联东欧当时倒台还真是没有多少 NGO。 这问题他们就是在什么呢？其实是他们自己的政党觉得维持不下去，那是自己垮掉的。而且呢，当时最大的威胁就是说，最后苏联东欧的改变其实还真不是任何民间团体，而是民间的政党。就是反对党一旦存在，那么挑战权力，权力的挑战者就存在了。你说这个在汽车上贴广告的 NGO 能够威胁到你什么程度呢？
那是不是在中国政府的眼里，就是说这个所谓的非政府组织本身就和维权这个东西是相等的，画等号的，是不是这么回事？还是他们之间有区别？
怕的是怕有基础阻挡。因为很多这些小的这些组织，一旦比如说中国现在有这个公民结社自由权，有个人要成立一个比如说叫中国民主党，天知道有多少这样有影响的 NGO 会愿意投入门下。
是，陆军先生，刚才河北李先生谈的这个话题我们应该深入的来探讨一下。NGO 组织会导致所谓的和平演变或者国家分裂吗？
对，我觉得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呢，从公民社会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 NGO 它的宗旨并不是提出政治诉求，因为它的定位是非盈利，但是呢同时也是非政治非宗教的。如果从官方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NGO 组织在中国啊其实还没有一个做大的空间，没有一个做大的土壤。官方比较紧张的是2015年前后的颜色革命，但是呢我们发现啊，颜色革命实际上都是发生在那些已经民主转型的国家，他们都有结社自由，所以呢 NGO 的发展空间非常大。但是在中国呢，没有结社自由的情况下，一些呢是被政府非常严密的监控的，所以呢如果说要是提出政治诉求的话，那完全不可想象，这是不可能的。另外呢，我觉得就是官方其实也很清楚这一点，但是为什么他仍然会发起针对 NGO 的这样一个打压的战役呢？我觉得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可能当前的新领导层他是非常的外行，就拿刚才说的那个调查来讲，就是去年的那个针对国际 NGO 的调查来讲，其实呢在中国工作的国际 NGO 和国际项目哪有一个不在公安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的监控之下，根本不需要调查。但是呢新的领导层呢，很显然他是很外行的，他不了解这些，所以呢他就搞出一个自己的调查。既然搞出一个调查，那肯定后续他要有一些成果出来嘛，否则面上也过不去。所以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打压的一个系列的战役出现。也是一个运动式的，所谓运动式的执法，这也是这个当局的他的一个传统。另外呢就是其实呢 NGO 刚才讲到了，要想动摇中央政府的统治根本不可能，在中国根本不可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空间。但是呢他在很多地方，在很多领域会给一些官员制造很多麻烦，比如说地方官员，比如说一些部门的主管官员，给他们制造很多麻烦。因为主张 不管是主张权利还是去提供服务，那都表明你其实有关的部门没有做到位嘛，官员没有做到位嘛，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把问题揭示出来了。那问题揭示出来了，他的习惯，当局的习惯就是要解决那些提出问题的。另外呢，就是在尤其是权力的问题，他跟这些腐败的官员啊，还有一些地方部门的一些首脑啊，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对抗，那么就会得罪这些人呢，他们就会公权私用，利用自己手里的公权力来打压 NGO。
嗯，
这种事情呢，据我所知在国内已经多次发生。还有呢，就是他们会游说自己的上级啊，给 NGO 呢政治污名化，然后呢给诱导他自己的上级，让上级呢发起一个针对 NGO 的这样一个运动。
嗯，
这是我觉得我的理解。
嗯，好，那陆先，您认为 NGO 组织在中国的出路会在哪里？
NGO 在中国的出路，我觉得就是伴随公民社会成长。
嗯，
因为现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它是有自己的趋势，有自己的规律，公民社会的发展呢也是一个潮流，这是阻挡不住的。那中国的 NGO 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需要和整个社会同步前进的，就是不要退缩。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在作为 NGO 来讲，因为它毕竟是组织化的运作，它是一个组织嘛，所以呢它很容易就成为官方打压的一个目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NGO 组织呢是经常需要做一些策略性的调整。那么这些策略性调整呢，我觉得一方面自己是要有意识的来做，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需要国内的公众以及国际社会的支持。
好的，好，小夏，我们还有1分20秒左右，谈谈你认为中国的 NGO 今后的发展方向。
我非常同意这个陆先生的说法，说是中国的 NGO 组织要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现在问题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再从更大一点的角度看，这个 NGO 就中国政府打压 NGO， 其实是打压公民社会，因为就是在任何一个正常的这个自由社会里，公民就是这种哪怕其实不见。半自由的社会，咱们说起传统的中国社会，你都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组织来，就作为一个地方一个有机的社会来存在，是不是？那么其实共产党上台这几十年很大的一个问题，他就把一个中国的一个有机社会被这个原子化了，按照我们社会学的说法，就是他等于把这个社会变得就大家自己不能组织，我们没有组织，我们都要靠政府。那么所以中国这个 NGO 成长起来也比较困难，当然还有民政部管着 NGO， 还有公安部管着 NGO 这种各种情况了。所以你要看中国 NGO 的前途在哪里呢，恐怕只有就说当中国民间社会允许成长的时候，那中国 NGO 是能成长的。而如果继续打压中国这个情况呢，在没有一个就是这种就是有机社会的情况下呢，它会是一种爆发式的变化。
嗯嗯，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社会学专家、美国之音记者龚晓夏博士和社会活动人士、公益组织北京一人评中心的理事陆军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你也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热点，中日关系是否回暖完，以及如何看待中国大陆在香港大量购物的现象。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